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传道书的查考。这卷书呢，很多的人觉得好困难啊，传道书适不适合跟小朋友分享呢？其实啊，传道书实在是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最适合不过的一卷书卷，因为里面讲到了生命的真谛，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虽然读起来好像老夫子传道的方法一样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但是实际上里面却包含了每一个少年人都需要学到的人生最最宝贵的功课。所以从今天开始呢，真儿会透过另外一系列的灵城小故事来跟您分享关于生命的真谛。而这一系列的小故事呢，是由真儿非常亲爱的一位同工 Faith 姐妹她所撰写的一个小水滴的生命的故事。那真儿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故事，借着传道书的查考，带领您全家人能够进入到生命的真理当中。好，我们一起先预备我们的心，迎接神的话语。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你宝贵的形象，宝贵的创造，也有你最完美的旨意存在其中。求你帮助保守我们，让我们不是庸庸碌碌毫无目标的活着，让我们知道无论何等微小的生命，在您的手中都能够创造奇迹，本身也就是一个奇迹。求主您帮助我们活在您的心意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有一粒小小的水滴，它名字叫做乐乐，它生长在地底下很深的一条河流中，那里又冷又黑，而小水滴乐乐却安静地躺在那里，舒舒服服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有一天，忽然一声惊天霹雳的巨响，它和小伙伴们所躺卧的这个河床一下子被抬升了，一股力量唰的一下帮它往下拽，乐乐和大家一起如箭一般的就飞了出去，仿佛坐着过山车一样，高高低低的忽上忽下。哎呦，我的头！哦，我的手！一时间，因着大地震引发的地底下河床的一部分升高，而另一部分又断裂开来，地下河的河水顺势往下倒流，一股股水流流进了狭窄的石头空隙中。被石头击打的水滴一转眼就蹦飞了，不见了。小乐乐紧握着其他水珠的手，在水流的中间免得自己忽然消失，但却一路撞撞跌跌的流入了一个更大的湖泊。哇，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地下湖，湖水源源不断地缓缓地向东边流去。刚刚经历了坎坷的水滴乐乐，一边庆幸自己没有被石头砸飞， 一边又环顾着四周，想看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安不安全。哇哦，原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湖泊，深不见底，一片漆黑，比他原来的家大得多了，也宽敞了许多。乐乐心想，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啊，要是以后在这儿安家也挺好的。忽然他听到了洞口处很吵很吵，许多的水滴在争论着什么。水滴乐乐对这一个新环境非常的好奇，他就凑进去想知道个究竟。
大家好，我是刚刚来到这里的水滴乐乐，请问你们在吵什么呢？
一个叫小优的水滴告诉他，
你看到那个洞口了吗？就是有一点点亮光的地方。
乐乐连忙朝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哎呀，那是什么？好刺眼呢，怎么跟我生活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呢？
小优说，
那是另一个世界，据说呀，那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和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哦。那里有光，还有很多奇妙的事物，都是我们这个地下湖里看不到的。
乐乐满脸疑惑，又有一些鄙夷地说，
真的假的？那光刺得我身体都软了，好像一个怪兽要把我吞了。
小优立刻很严肃地说道，
当然是真的了，这可是我奶奶告诉我的。可惜，
小优一下子伤心地哭起来，
可惜奶奶已经不在了。
乐乐赶忙安慰小优，一边说，
我们要不要出去看看，看看是不是真的好像你奶奶说的那样。
小优摇摇头，
没用的，我们是出不去的，这个湖底的水王是不会让我们出去的。他说我奶奶说的是骗人的，外面根本没有什么光，没有什么奇妙的世界，那个洞口啊，有一个大石头堵着，我们是根本出不去的。
小优的话让乐乐对外面那个世界充满了向往，他好想认识那个有光的世界究竟充满了怎样的奇妙。亲爱的小朋友，就让我们今天陪伴着小水滴乐乐开始对生命的探求。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启对传道书的研读。传道书是一卷特别的书卷，它分享的是人生命的真谛，同时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我们读不懂但是又觉得非常深奥的一些描述，尤其是对人生虚空的一种真实状态的表达，更是让许多的人觉得这一卷书不适合教导孩子们。然而有趣的是，在真儿很小的时候读到传道书的时候，就感受到一种极深的生命的震撼。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读的传道书的第一章里面提到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并且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听起来，那我们活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人为什么还要劳苦愁烦地去经历我们的一生呢？正因为我们现在还年幼，我们就更加的需要去思考，究竟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生命存在这个地上的目标还有方向应该是怎样的？今天我们会透过小水滴乐乐他一生的生命当中的经历和寻求，更加的去体会上帝在创造我们每一个宝贵生命的时候，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放下的恩赐、才干、蓝图，以及他无比美妙、独一无二的计划，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细心的去查考、去体会、去经历。生命的价值和目标不在于我们自己为自己赚取到了多少，为自己成就了多少，乃是在乎我们究竟有没有活在他的设计和旨意当中，我们是否真正的 把我们生命那尊贵的目标和价值活出来。这是我们每一个小朋友从小就需要思考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虽然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是我们却知道您是做新事的神。求您帮助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天天活在您全新的恩典当中，期待观看您每日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新事。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非常的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传道书第一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怎么理解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第二，如果知识让人增加忧伤，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学习知识呢？但愿透过传道书的查考，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生命最宝贵的意义在哪里。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主赐我新生命，有全新盼望，得着完全的自由，你的自由在我心，赎回我生命，是你耶稣基督宝血，全心来敬拜，有你万事都可能，你荣耀掌权，我们高声唱，全地都宣扬，同心高举全能君王，你荣耀掌权，祝你大能将一切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您的同学，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那最近呢，我们在聊的系列的话题就是青橄榄树的生命，如何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的女儿。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分享的是2岁到5岁的女孩子该怎么养。哇，这段时间的宝贵的女儿啊，是最最可爱的。我们会发现啊，所有父亲眼睛都离不开这段时间自己女儿的成长，觉得哎呀，怎么有这么娇小玲珑，这么可爱的一个宝贝，所以也就衍生出来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是妈妈的小棉袄。这一说，就是因为这个阶段开始，我们就会发现男孩子跟女孩子的不同性情和他们的这个不同的与人交往的一种方式和态度已经慢慢的开始显现出来了。在这几期的课程当中呢，正儿要跟您涵盖的内容呢有哪一些呢？就是2岁到4岁这段时间的成长的变化，然后呢4到5岁这段时间的成长的变化，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看到他们变化的时候呢，我们有哪一些重要的教养的原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然后在讲完教养的原则之后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在属灵生命的栽培上面，我们要如何的陪伴这段时间的孩子。可以这么说，这一段时期的孩童的教养呢，奠定了他一生的品格和性情发展的基础，所以呢，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好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他还是个小 baby 啊，他能懂什么？所以呢，我们反而呢，就把这段时期，我们叫做学龄前的孩童期呢，把它交给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保姆，或者是幼稚园去照顾。那父母亲两个都说，哎呀，他还没大嘛，还没有开始上学，所以不用我太操心，就误以为说这段时间的孩子除了吃喝拉撒睡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往往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这段时期的陪伴观察还有呵护，以至于我们错过了与我们的女儿还有我们的儿子能够奠定一个一生的这种关系的爱的一个基础。那由于我们的女儿跟儿子的不同呢，我们更加的需要知道，女孩子是从小就特别的喜欢与人打交道的，她们喜欢呵护，喜欢陪伴，喜欢肢体的接触，她们不像男孩子一样的特别的喜欢那些激烈的运动，大部分的女孩子都比较喜欢一些安静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产生了什么扮家家酒的游戏啊，洋娃娃呀，看书啊，或者是角色的扮演啊等等，这些都是因为女孩子她们活在她们那个想象力的世界里面。但由于身体的构造不同，她们不像男孩子那么的精力旺盛，当然精力还是很旺盛，可是呢的确跟男孩子是有益的，所以呢他们就会在这段时间很多的机会能够和父母亲相处。所以我们才称啊，男孩子呢叫做满山跑，女孩子呢叫做锅边转，因为他们非常的喜爱跟父母亲在一起，然后观察父母亲的互动。女孩子呢更加是在妈妈的身边绕来绕去的，看着爸爸妈妈做饭呢、看着妈妈缝补衣服啊，或者是看着父母亲在家里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呢，他们就会去学习。到了学校看老师，他们就会装老师，到了医院看到医生，他们就会学医生。所以一个女孩子的世界，她们就是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这段时间对孩子的陪伴。首先呢，正儿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 2岁到4岁的孩子这一段时期他们的成长的变化有什么。2岁到4岁的孩子呢，他们已经开始探索世界了。这段时期的孩子呢，他们已经会走路，会奔跑，会跳跃，他们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肢体的活动。所以一个女孩子呢，在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哇，她会模仿唱歌跳舞，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动作来表达她自己的情绪。特点就是女孩子呢比较敏感，所以她对她身周围的人事物都比较敏感。她会和小动物说话，会和身边的这些花花草草说话。他们呢也能够做出比男孩子更精确的一些语言的表述和精确的一些动作。所以你看到教会当中或者是一个学校当中，看到请2岁到5岁的小孩上台表演的时候，男孩子呢就木讷地站在那里，或者笨拙地动一下他们的身体，但是女孩子呢大部分就可以做出一些精确的身体的一些动作，肢体的一些语言的表达，还有他们的面部的表情和他们用眼睛说话的一些的方式呢，都已经很容易在一个2到5岁的女孩子身上我们已经发掘了这些天赋。我们会发现有表演天赋的男孩子呢是很少数的，但是有表演天赋的女孩子却是一个常态。为什么呢？因为在2到5岁的女孩子的这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呢，她们非常的容易表达她们的情绪，她们的一举一动、嗔痴笑骂都在她们的言语的表达当中。而且呢，也是因为在这段时期的发育过程里面，女孩子的肌肉、骨骼，还有语言，还有思维，还有情绪神经末端的发育呢，都比男子要快，要更进一步。所以你会发现同期的女孩子比男孩子要高，同期的女孩子呢比男孩子好像更能吃，同期的女孩子呢常常可以把他们同年龄的男孩子说得一愣一愣的哈。同期的女孩子是整个人群当中的一个领袖，男孩呢往往会跟着女孩去做一些事情。在小朋友当中，女孩子更容易成为一个班级或者是一个团体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期的女孩子她就是发育比较往前的，而且因为她们的发育往前呢，一个父母亲呢也比较容易能够了解这段时期的女孩子她们在想什么，她们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呢她们交了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如果我们忽略了这段时间与女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互动，我们就会忽略或者是错过她成长过程当中非常精彩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时期。因为她可以准确无误地跟你用流水账的方式，从早上吃了什么到晚上睡觉前都经历一些什么，她们可以准确无误地用言语来表达出来，而这在男孩子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所以在这段时期啊，珍儿非常的鼓励我们做父母亲的陪伴陪伴再陪伴。有机会的话，如果家中条件许可的话，一定要有一位家长能够全时间的陪伴这段时期的孩子的成长。
聊聊儿，话话女，林珍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刚刚珍儿分享了他们在体质上面的变化，他们会跑会跳，喜欢跳舞，肢体的语言也很好动。可是呢，女孩子也要注意他们这个身体上的一个健康，要呵护他们在性器官上的清洁。尤其是在2到5岁的女孩子，因为她们不懂得自己保护，她们也不知道自己和男孩子到底有什么区别，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可能她们想要上厕所了，或者是她们想要方便身体上哪里有不舒服的时候，她们会脱自己的衣服，因为没有这一个所谓的隐私的概念。那我们从小就要教导 2岁以后的女孩子就告诉她说，你是女孩子，女孩子的身体是不可以随便给人看的，所有的隐私的部分，就是你到游泳池看到所有被包裹起来的部分就是隐私的部分，所以呢，你自己的上半身也是不可以赤裸敞开的。那很多的家长都在这件事情上面忽略了，因为觉得哎呀，这段时间女孩子跟男孩子一点区别都没有，甚至也把他们脱光光跟男孩子放在一起睡觉，或者也不会特别的交代说，哦，现在这个女孩子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可以给她穿没有防护的裤子或者是上衣，更不要让他们从小就把他们的性器官暴露在外面。那这段时间因为他们跟男孩子没有两样，所以好多的家长都会忽略。而这个忽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代是非常邪恶的一个世代，有许多的变态恋童癖呢，他们就生活在我们旁边，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尤其是在一个如果法治不健全，而且儿童保护法不健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更容易让我们的女儿陷在一个被侵害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真儿在这里并不是危言耸听，真儿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做家长们的，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女儿。那这个保护呢，除了我们外在的保护呢，我们也需要加强孩子自己自身的保护意识。那这个保护意识呢，也让女孩子从小知道他们的身体是不可以随便暴露给他人看的。其实在未来他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也会养成他对自己的一个自重和一个自我保护意识，他不会随便就随着今世的风俗和他人穿衣的一个习惯来暴露自己的身体，来吸引他人的眼光。那这些都是需要从2到5岁的女孩子就开始培养的，所以千万千万要记得真儿今天对我们家长们的一个提醒和鼓励，千万要记得保护我们未成年的学龄前的女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真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神赐福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定期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青橄榄树的生命。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要怎么说，我看不到尽头，我要怎么做才能逃离苦痛，我要怎么说，我看不到尽头，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